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音敏。任意宝图论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四品观自力比量，观自力比量当中啊，现在在讲这个不定因当中，不定因呢，它有这个法相分类，那分类当中呢，有不共不定因和共同不定因。今天呢，讲第二个呢，共同不定因。共同不定因呢，分两个，第一呢是正不定因，第二是有余不定因啊，有这两种。首先呢，是讲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案例。异于中法聚色共分类正于不定因，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共同不定因啊，对于共同不定因呢，它就是这样安立它的法相。那么就是说异于中法聚色啊，异于中法呢，就是说是中法除外。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中法上面无法安立的话啊，就应该成了这个不成因啊。但现在它是这个不共因啊，不定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首先中法是可以安立的啊，中法可以安立。那么在异于中法，那么在中法之外呢，然后呢聚色，聚色的意思就是说是它的这样一种根据它这个因，那么也就是说是涉及同品，也涉及这个异品，这个叫聚色。那么这个共呢，就是讲这个共同不定因的意思啊，一个字呢就代表共同不定因，就是说这样异于中法的，而且呢就是说在同品和异品当中都有，就是它这个因啊，它这个因本身呢是在同品和异品当中都存在。这方面叫聚色，然后呢就是说有这样的法相呢，就叫做共同不定因。分类共正余不定因，那么如果把这个共同不定因进分类的时候呢，正余两种，正呢就是真正的不定因，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余不定因啊，所以叫做这个正余不定因，分了这两种。那么下面就讲第一个呢，就讲这个正正不定因。正不定因呢是讲见于二品不断异。那么我们只要真正要理解这样一种这个正不定因的话，就是见于二品不断异。见于二品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心呢，可以见到这样一种因呢就是说是于一二品当中都有，那么在同品当中也有，然后在一品当中也有，然后呢就是说不断异呢，如果说是认定其中一个的话，那么没办法断除是另一个，这方面就是一种非因啊，这个非因。因为如果就是说是按照正因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因呢应该入于同品，然后呢就是说是断掉另一者，这方面就是一个正因。但是呢它就是说是这个见于二品当中啊，就差在这个同品和一品当中都存在，而且呢认定一者的时候呢没办法断定另外一者，这方面就叫做正不定因。那么它的这个正不定因呢就分了这个四类四类当中呢次第宣讲。第一个呢就是同品一品就是说聚变啊，同品一品聚变。同品一品聚变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因呢在同品当中也有在异品当中也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同品和异品聚变的问题。那么以论事来观察的时候呢，就例如声音是无常是所量故，声音是无常是所量故呢，我们就说这个所量就是它的因啊，所量就是它的因，所量在同品当中也存在，在异品当中还是存在。那么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说是所量和无常，那么所量和无常呢，那么就是说所量可以摄入到无常当中，或者就是说是所量是无常的同品。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所量和这个所量入不入于这个无常呢，所量可以入于无常。那么因为无常法它是一个所量无常法是所量，所以说我们就说所量的法呢所量的法在这个无常当中，在这个同品的无常当中呢，它可以存在可以存在的，可以存在呢叫做它就是说是同品就是说变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一品呢，一品也变，一品也变的观察的方式怎么观察呢，就是这个所量它的一品无常的一品是怎么呢，无常的一品实际上就是恒常嘛，就是恒常。那么就再看以这个因的观察的时候，这个所量入不入于一品当中这个所量也入于一品当中。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是无常的法它是所量的比如说是这些柱子瓶子等等柱子瓶子等等无常的法呢它是所量我们说是这个所量入于同品。然后呢我们再观察这个所量呢，就是说是所入不入于异品呢，异品当中存不存在所量呢，那么异品呢就无常的异品，就是讲它的这个就相违的恒常。然后我们说恒常呢就是不是所量呢恒常也是所量也是我们所衡量的境。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呢，一个因它这个所量这个因呢既入于同品也入于异品就是说是这个两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同品异品聚变同品异品聚变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真因的话，那么它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所量只入于同品，那么绝对不变于一品的绝对不可能变于一品。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非因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所量的法的话又如于同品又如于一品，所以说叫做同品一品聚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叫做同品变啊，异品变不变啊？这个是做改动的，反正就是说，在这个讲义当中，上次的讲义当中，把这改动呢都已经啊打上去了，所以说就可以对照啊。第二个呢，就是同品变异品变不变？同品变异品变不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它的音呢，在同品当中啊可以入于同品，它这个音可以入于同品。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叫同品变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异品呢，啊，它这个音在异品当中呢有变和不变两个方面，啊，它这个啊就是说它的音呢在异品当中，啊，可以有这个变和不变，可以入和不入两个方面都存在。那么这个叫做同品变异品变不变。那么它就是说论事的观察的时候呢，声音是情作所发，是无常性故。这个论事当中的音啊，就是无常性。啊，它的音就是无常性。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音，它在这个同品和异品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应该在啊同品当中周遍，而不应该在异品当中周遍，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此处的这样一种这个非音啊，此处的不定音呢，它就是说这个无常性呢，同品当中变，它异品当中呢又变和不变两种啊，都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方面叫做同品变，异品变不变。那么就是说具体分析的时候啊，无常性。无常性和情作所发呢，我们可以说无常性能不能入于它的同品，叫情作所发当中，这个方面可以入于它的情作所发。那么就是说是在同品是可以周遍的啊，同品可以周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无常啊，就是说这情作所发的方面呢是这个无常的啊，无常的啊。比如说呢，我们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情作所发的声音嘛，情作所发的声音它是无常性的，或者这个无常性呢，它对于这个情作所发方面呢是可以啊入的，可以啊周遍的。啊，可以决定啊，可以决定下来。从这个方面，就是他在他这个无常性在情作所发当中呢，可以就是说安立，这个叫做同品变。然后呢，异品呢，啊，异品就是说是把这个情作所发，然后呢就是他的异品，他就是非情作所发。那么非情作所发呢，就是此处的这样一种异品啊，就是谁的异品呢？无常性他的异品。所以说呢，从这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异品呢，就非情作所发。非情作所发，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应该说是，如果是他的这个。所立反之后呢，它的这样一种音就会反，但此处呢，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就是说是无常性啊，无常性这个音呢，它对于这个情作当中啊，这个非情作当中，对它的异品的话，有变和不变两个方面啊，有变和不变两个方面，这两个就是说是既有变又有不变。那么怎么样呢？啊，比如说我们说非情作所发，非情作所发呢，就是说无常的这个性啊，无常的性呢，就是说是非情作所发呢，这个也可以有。啊，有可以有，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水声啊，这个水声呢，应该说是如果我们这个定义是个情作，这个情作的意思，如果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分别心，内心当中有一个想发的这个意乐，然后呢，通过这些口型啊等等气流，像这样发出来叫情作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水声呢、啊，水的声音呢，它就不是情作的，但是呢，它就是说这个无常性啊，它是个就是说这样的音呢，它可以变入到它的这个异品当中去啊，无常性的这个音可以变到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说异品当中。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非情作所发的，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它的这个音呢，可以说是在异品当中啊变的这个方面也可以是个案例的。然后呢，这个不变的方面呢也有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是无情啊，是非情的所发就是恒常的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也有，比如说虚空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虚空它是个恒常的，也不是情作所发的。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说是音呢，在异品当中呢有变和不变两个问题啊，就这个音呢无常性这个音呢，在它的异品当中又可以变又可以不变，所以是叫做异品啊，就叫做这个同品变。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同品变和这样一种这个异品变不变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异品变同品变不变，这个方面和前面的这个观察的方式呢就就换一个位置，就在异品当中是变的，在同品当中呢有变和不变的两个两个这样的差别。比如说论事当中讲的声音是非情作声音是非情作所发，然后呢是无常性故啊，是这一个论事。这个论事当中的音呢就是无常性故，那么就说是它的音。那么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个音在同品异品当中啊，都要去观察。都要去观察变和不变的问题。但是这个无常性的这个音呢，它在这个可以说就是说是异品当中呢，异品当中也变啊，异品当中也变。那么就是说异品当中也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无常性它可以入于异品啊，它可以在异品当中存在，可以在异品当中存在，叫做异品变。在这个音当中啊，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和前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就是说同频同频周变，异品像周变，像这样的话和那个理解的方式稍微不一样。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以这个音在能够入于异品，能够入于异品，就要这个地方的异品变 啊，就在一品当中可以周边的意思。你这个阴在一品当中可以周边，那么这个阴可以在一品当中可以周边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它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品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品的是这个地方的同品是非行座所翻嘛，所以它的一品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是非行座，就是说情座。啊，情座所发，那么情座所发这个阴呢，无常性能不能入于这个情座所发呢？啊，可以入于情座所发，啊，可以入于情座所发。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声音，我们现在人发出来声音呢，就是情座所发的。它这个无常性的这个阴可以入于啊，就情座所发的一品当中，就叫做一品变。然后呢，同品变不变呢？你这样一种这个无常性在你的同品当中，怎么安利呢？哦，有两种，变和不变两种都有。啊，无常性这个阴呢，在这个同品当中，非情座所发这个同品当中呢，啊，有变和不变的两个啊情况都可以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无常性呢和这个非情座所发这个方面呢，可以这个啊可以入于它的这个非情座所发当中，啊，比如说水深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啊从啊就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讲呢，也有这个不周变的。啊，就是情座所发的不周变方面的也有，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一品它可以周变，那么同品呢，有就是说周变的，也有不周变的，两个呢是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存在，所以说是叫做一品变，同品变不变。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这样啊，同品一品俱变不变，同品一品俱不变，变不变的意思就是说它的阴呢在同品当中也有变不变的这个啊分类。然后呢，它的一品当中呢也有变不变的分类啊，这个叫做同品和一品俱变不变。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论释呢就是讲声音是常有，非所处性故啊。这个论释呢，观代的话，它有个特殊的观代的境啊，或者说是这个特殊观代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友情啊，这样一种宗派。那么这个宗派就是一种圣论派，圣论派呢承许四大微尘常有。啊，这些都是它前提，那么只有这些前提成立的时候呢，啊，这个论释当中呢，就所谓的同品一品俱变不变这个问题才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它第一个呢是承许四大微尘常有，而且呢是有所处性的同体，那就从这样讲的。所以说它是承许四大微尘常有，而且呢是有所处性。那么在这样一种圣论外的面前呢，我们就说这个论释啊就可以有了分析的啊，就是说是分析的基础的。声音是常有，非所处性故。那么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同品一品呢都有变不变的理由啊，变不变理由。首先呢，这个注释当中讲它是同品中的涉及平啊虚空不涉及微尘，一品中涉及电不涉及平质。那么我们就是讲的时候呢，这个非属处性和常有呢应该是同品的，在此处呢它的因和它的这个所立应该是同品。那么是同品的话，我们就非属处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常有啊，就是说是这个声音是常有非属处性故。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非属处性这个因在它的同品当中呢。啊，也有涉及的，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虚空啊，虚空当中呢，它涉及的啊，它就同品当中涉及的虚空，啊，确实呢，这个虚空是常有的，虚空也是非所处性的，从这个方面这个案例的，然后就说是它的这个不涉及的方面呢是微尘，不涉及的是微尘，因为对方呢前面是前提就是说是四大微尘是常有的，然后呢是有所处的，那么这两个条件合起来的时候呢，你说这个常有非所处。常有非所处这个方面呢，就没有涉及到微尘的，因为微尘是常有的，但是它是所处。那么你说在六论的时候是说是常有非所处，那么在这个非所处这个因当中呢，啊，在非所因当中呢，它也有它的啊，就是说涉及的方面，同品当中涉及到了虚空，然后呢也有没涉及到的微尘啊，这个叫做同品当中俱变不变，就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一品当中俱不变变不变呢？那一品呢，就是这个常有的啊，就是说非所处啊，非所处它的一品呢啊，就是说从这个论识来讲，常有它就是说反方面讲的时候呢，一品就叫无常。那么这个无常当中呢，我们说这个非所处啊，它就是说是能不能摄入它的一品呢？那么也有摄入的，也有不摄入的，就这两种。那么就是说是对于它，就是说是这个摄入的是什么呢？是无常的，又是非所处的。啊，是无常又是非所处，那是什么呢？比如说此处所讲的电，此处所讲的电呢，它就是这个无常的法啊，它马上就生灭了。然后呢，就是说非所处性的啊，这个方面，当然这个地方的电怎么样定义呢？我们还可以等会再观察一下。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一品当中呢，啊，一品当中无常的啊，它是一品是无常，但是这个因呢，非所处的因呢，它可以摄入到这个无常当中啊，也有它的这个一品当中涉及一个电。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呢，不涉及到呢，就是这个瓶子啊，不涉及到的就瓶，一瓶当中不涉及瓶子。那比如说就是无常当中啊，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非所处，它这个因呢不涉及到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瓶子。但是瓶子一方面是无常，一方面是所处的。但是你这个非所处这个因呢，在这个 对于瓶子来讲啊，对于无常的瓶子来讲就没有涉及到，非所说这个因对于这个它的无常的瓶子来讲就没涉及到，所以说呢就叫做一品当中啊，就说是聚变不变的问题。然后这个电呢，我们就说这个电到底怎么样理解啊？这个实际上它其他的方面呢没有看到，理解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闪电呢？那么这个如果是闪的，因为可能古代不一定有电灯这个电嘛，所以如果是关待当时的这样环境或者说当时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是不是闪电去理解？如果是闪电的话，就是说是它是无常的非所处。那么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是有怀疑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个闪电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所处性呢？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这个打到身上的时候，那是不是所处啊？如果这个雷电打到身上的时候一下打焦了，相当于应该是所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按照另外一个方式啊，换个方式，如果说是单单把这个空中的闪电这个显示的形式啊，如果这样定义的话，它就不是所处了啊。这样的话，只是就眼根的眼色对劲了，眼色对劲。所以说呢，我们说哦，它的一个颜色是一个火红的，然后就它是一个什么形状的啊？这样的一种形状。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从这个定义来定义它的这个啊，就是说非所啊，就是它从这个方面观念非所处的话，也可以理解的。但是只不过呢，是不是不涉及到这打到身上的感觉？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理解了。反正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正不定因当中的这个四种分类。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叫有余不定因。有余不定因呢，就是分了两个，第一呢是真正有余不定因，第二是相为有余不定因啊。分这两种，下面要讲他们各自的法相。那么第一个呢，就叫做真正有余不定因，真正有余见同品，而余一品未现见。那么所谓的这个首先讲真正有余，就是它的名称啊，就它的这个这个因的名称叫真正有余因。那么它在法相呢安立的时候呢，见同品而余一品未现见。见同品呢，在因当中呢，同品可以见到，但是呢，在一品没有见到，一品没有见到，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它啊，确实是一品的没有。所以说呢，我们说此处它主要观察它的这个有余的这个有余呢，就是还有其他怀疑的意思，有其他的怀疑没办法确定下来啊，没办法确定。就是说我们看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因啊，现在我们都在观察因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它这个因呢，它这个根据或者这个因呢，在同品当中可以见到，在一品当中没现见。在一品当中虽然没有现见，但是没有确定它的一品确实没有，它没办法的，虽然没见到啊，没见到我们说是是不是就可以了？没见到还不行，没见到你还要确定确实没有啊，在一品当中确实没有，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要这个要这个确定下来。但是呢，就是说在一品当中虽然没见到，但是也没有确定它的一品当中确实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呢，就叫做真正有余不定因。然后通过认识的观察的时候呢，此人不是辨知，因为他能发言出故。因为他能发现之故，就是此处的因。那么这个因呢，我们说是在这个同品当中可以见得到，同品当中可以见得到呢，就是说是能够发言的这些不是辨知的啊，这个有很多的啊，有很多啊，就是某人啊这方面的知识欠缺，某人那个方面的知识欠缺，所以这些都是在能发言的这个因当中呢去推知啊，在同品当中哦确实找了很多啊，不是辨知的这样一种能发言的不是辨知的，在同品当中能找很多。那么从这方面叫做这个见同品啊，在同品当中见其有，然后呢，而于一品当中未现见，一品的这个指出的一品呢，不是辨知它的这个一品，就是辨知。那么就是说是在辨知当中呢没有见到，啊，就是说是虽然没有见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说上次讲当中讲，辨知又是辨知又能够真正发言的呢啊，这个是有的，比如说佛陀辨知，佛陀又是辨知又能够发言，又能说话的，能讲法的，这方面是有的。但是呢，对方呢，就是说，这个方面讲，一品当中，对方是没有见到的啊。他虽然没有见到，比如说因缘的差别啊，从因缘差别啊，晚生了2000多年，晚生2000多年没遇到佛陀，没佛陀遇到佛陀呢，就在一品当中没见，但是呢，没有确定啊，没在一品呢确实不存在的这个方面没有确定，没有确定呢就有怀疑啊。对于这样的一品当中到底有没有，还有怀疑没办法确定呢，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真正有余啊，就是说而余啊一品未现见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它主要是一种在一品当中虽然没有见，但是没有肯定，没有确定在一品当中确实没有啊，在一品当中见是没见到，但是并没有确定在一品当中没有，它是一种怀疑的状态啊，一种怀疑的状态。这个方面呢就是案例的没有肯定下来。下面讲第二个呢，就是相为有余不定因啊，相为有余不定因呢，关待前面论事就反过来。啊，把前面的观察的方式反过来叫相为有余。一品中一品中见与同品，未见相为之有余。那么就是就是说是最后有这个相为之有余。相为之有余呢，就是它的名称，标它的名称。那么它的名称就是说是这样的。那么它自己的法相是怎么样的？一品中见与同品未见。 那就这样啊，就是断句的。一品中见与同品未见，那么一品中见与同品未见呢，它就是和前面相违，和前面就颠倒的。因为前面呢是在同品当中见到，一品当中没见，那么现在反过来的时候，一品中见，同品未见啊，就从这方面就是观察的。那么就是说论事当中呢，就是这样，此人是犬只，因为他人发言之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论事前面说不是，现在是啊，就是说此人是犬只，因为他人发言之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品中见呢啊，一品中见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一品是什么呢啊，此人是犬只，这个就是因为他发言之故，在这个论事当中呢，就一品就是非犬只啊，非犬只就是他的一品。那么他人发言啊，就是说他人发言之故呢，他的这个因呢能够入于他的这个一品，在一品当中可以见到不是全知的哎那么发言的啊，不是全知能发言，这个方面就是能够见到很多，在一品中见，有这个意思。然后呢与同品未见，同品呢就是这个此处的全知啊，就是像同品啊，和前面的观察的方式就是就是说这个颠倒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就是同品当中没见，同品当中就说是又是全知又能够发言了，没见，没见呢，但是没有办法肯定不存在的，但是他没办法确定下来，就是确确实实这个虽然没见到，但是没办法肯定下来不存在，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相位有余不定因啊，就相位有余。反正就是说从观察的方式和他一些几个特点呢，上次所讲的这个论点当中几个特点啊，抓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有余，什么叫做相位有余。实际上就是说是他就是说或者说是在这个同品当中有，但是一品当中未见，未见的但没升起确信。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一品当中见的，同品当中没见，同品当中未见的没升起确信，这个方面呢都是他就是两个特点啊，这个知道之后呢就知道他这个有余因的就观点了。那么这个以上讲完了这个就说是不定因。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呢，就是讲相位因。相位一分二，一法相二分类。首先讲第一个法相，因成变反即相位。因成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因在中法上面成立的，因在中法上面成立，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它的一个特点。而且呢第二个呢变反，就像变反的意思就是说是它的这个所立啊，它的所立啊，因和它的所立呢绝对是这个相违的，因和所立之间呢直接相违。那么因和所立之间是直接相违的，那么和前面的不定因呢不相同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不定因呢，它的这个因呢，它在它的这个就是说是的所立上面呢有是有，但是没办法周边啊，没办法确定的，就这样不就是说不确定的、不定的这样方面呢，就是从它的虽然也是因和它说这个所立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但是前面呢就是说是有是有，但是呢就是说是没办法确定不周边的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因和它的这个所立直接矛盾，直接矛盾，这直接矛盾案例的就是相违因啊，直接矛盾就是相违，所以说叫因成变反即相违，即相违呢，这个就是相违因。前面讲第二分类分三，一以事物而分，二以所欲说者而分，第三宣说程序其余分类不合理。想想第一个问题，分二，一相属而分为二类，二观的认识而分为三类。怎讲第一个分二，一归为两类之理，第二抉择果相为因。怎样讲第一个呢，归为两类之理啊，归为两类呢，把这个相为因呢归在两类当中，不得自信因中色，事故相为有二类。那么就是方面讲呢，就是说是不得呢，就是不可得因呢啊，在这当中他就讲不可得因呢啊，归属到可现不可得。那么这个可现不可得呢，它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同体相属，是同体相属的缘故呢啊，最后就是包括在自性因啊，就是这样的因呢可以包括在自性因当中。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实际上也是从这个方面的去观察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从相违方面，相违方面的话也可以归属到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同体相属啊，同体相属的这个关系当中，或者自性因当中啊，可以关系到这个自性相违因当中。那么归属到自性相违当中呢，事故相违有二类。那么从他的这个相属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就可以分为两种啊，也就是说这些建立了这个相违因呢，都是从自性相违因的侧面进行观察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就这个分了两种嘛。第一个呢，就是自性相违；第二个就是这个果相违，自性相违和果相违。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自性相违啊。比如说呢，论事当中讲声音是常有所作性故，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建立的时候，声音这个和它的常有的本体的应该是一种同体相属，这种同体相属的关系呢，我们就说是要安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恒常，要安立它的常有，安立它的常有呢，我们就说有所作性，但是呢。它这个就是说是相违因，它的这个特点法相呢，就是讲它的这个因和所立直接矛盾，因和所立直接这个直接相违，就所作性和常有，虽然是要建立生命的常有，要把这个常有建立起来，但是使用的因呢是所作性的因， 所得性啊，所得性呢在声音上面是可以成立的啊，所得性在有法上面可以成立，中法可以证成。那但是呢，就是说在观察这个因和它的所立的时候呢，所得性和常有的之间观察的时候呢，就直接相违了。所得性呢啊，它不可能常有的，只要是这个常有，绝对不可所得性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它的自性啊，它的这个自性方面就是直接矛盾相违。第二个方面就是果相违，果相违呢，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声音是常有，情作所发故。那么这个方面还是一种自性因啊，这种自性呢，就声音它要证成声音的常有，所以说还是一种它的这个同体相属的关系。但是通过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因呢是果相违，情作所发呢啊，像这样的话安利的这个时候呢，情作所发呢，就说是这个常有的声音呢不是情作所发的。啊，常有的声音不是情作所发，所以从这个方面的果因呢，啊，从这个果相违的方式啊进行安列的，那么这个就叫做归为两类之列。然后下面呢就第二个问题，抉择果相违因，自性相违因呢，这是啊就是抉择完了。然后呢，对于果相违因方面呢，有一些这个辩论啊，有些辩论的，所以说再进一步抉择果相违因。刚刚情生无常果，恒常不变故相违，无常变故不同此，如是无常亦非理。那么就是说，对于前面我们说声音是常有，情作所发故的这样一种这个果相违因呢，那有些外道他就是声称呢，实际上前面那个通过情作所发证成的这个声音常有呢，它不是果相违，它能够真正的证成。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情作所发是声音常有的果，它就是说是情作所发呢是声音常有的果，然后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声音常有呢，就是说从可以安立，所以说它就不是果相违，它是真正就是说情作所发是声音常有的果，它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从这个方面我们说是我们现在学的理论呢，就是说情作所发呢它肯定是一个无常的，但是对方说呢情作所发呢恰恰就是声音常有的果，因为对方他就是他的中意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相违因啊，可以真正的是个一个真因啊。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是不对的啊，在宋词当中讲刚刚情生无常果，你说这样一种是声音是常有的，情作所发的声音是常有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刚刚情生的缘故啊，刚刚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情作引发了一个就是说无常的声音的果，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现在见到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起念头，然后呢开始这个就是说开始吸气啊，开始吐音呢、啊、像这样发出的声音刚刚是情作的缘故呢，这就是无常的果嘛，怎么可能说是通过情作所发呢是声音常有的果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刚刚情作无常果，这个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回答。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是这样讲的对方是讲的时候呢，他说呢这个声音确实是恒常的，因为上次简章讲他就说是因为对方承许呢声音是虚空的功德，虚空是恒常的，声音是恒常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认为就是说是声音是恒常的。那么声音是恒常的，为什么就是说通过情作而可以发出来，不情作就发不出来呢？他就是因为呢他的声音是恒常，但是呢在我们的体内呢有些风啊，把它就是说体内当中有些风把它胀住了，把它胀住之后呢，因为有这样一种这个湿润的风把它胀住的缘故呢，常有的声音显不出来而已，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就是说造作啊，我们通过发音呢只是把体内的气吐出来，把体内把通过不同的造型口型啊，把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把它的这个体内障碍的声音残留的这个障碍把它消除，把这个气吐出来之后呢，哦声音就显出来了，它就是这样的意思。他就说要关待这个他的声音虽然很长，但是关待他的这个障碍消除障碍的缘故呢，那就可以说好像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因缘。我们就是说恒常不变故相违，恒常不变故相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虚空是恒常的，然后呢你的这个声音是恒常的，恒常的缘故呢怎么可能关待他的这个助缘呢？比如说你说情作这些情作这些就是助缘，如果就是说他的声音是恒常的话，恒常的东西呢他根本不关待缘，关待缘呢不可能恒常所以前面理论讲很多了，所以说呢一方面说是关待缘，一方面是恒常不变，这个是相违的，所以说我们叫做恒常不变故相违。那么对方呢他就说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又开始讲，那么你们说不需要关待他的消除障碍我们说你消不消除障碍实际上都没什么用的，对方就是抓住这一点，他就说难道你们不关待消除障碍吗？打个比喻讲，黑暗的房子当中黑暗的房子当中呢有一个瓶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灯把灯嵌进去之后呢把这个黑暗的障碍遣除了，把这个黑暗障碍遣除之后这个瓶子难道不现钱吗？我们说可以现钱，如果可以现钱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要关待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障碍消除它的障碍肯定关待的。我们回答说呢是无常变故不同此无常变故不同此，无常变故呢我们说我们就关待的时候这个就是说这样瓶子 也是无常的，黑暗也是无常的，灯也是无常的，因为他们每哪一个都不是恒常安住的缘故呢，所以说这样一种无常的灯进来之后呢，他就可以把无常的黑暗遣除，把黑无常的黑暗遣除之后呢，无常的品质还可以从不现到显现啊，因为它的品质也是无常，所以说它虽然有的时候有处在这个不现的状态，有的时候现的状态，但是它是无常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遣除这样的方式来安立，所以说无常变故不同质，我们是安立无常，你们是安立恒常，这个不相同的。那么对方又说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安立的，我们也可以安立这个无常，无常变故。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说如是无变亦非理啊，最后一句呢，如是无变亦非理，如是无变亦非理。一方面你们关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些这个无常变化。一方面呢，关待这些无常的变化，就说和我们相同；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声音是不变化的，声音是不变化的，又是不变，又是就是说是这个无常，又是不变的。这二者之间呢，就属于是非理的，二者之间没有办法直接安立。所以说我们说是这样一种品质可以显出来的，因为它本身无常缘故可以显现出来。那么对方说呢，我们同样道理，我们这样一种因缘也是这个无常，因为也是无常的缘故呢也可以把它显现出来吧。但是我们说呢，一方面你关待了这个无常的这个因缘，一方面呢又说是安一个恒常的声音，这儿的之间呢还是非理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抉择果相为因，抉择果相为因呢，主要也是和这个对方一组辩论进行案例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关待论舍分为三类。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前面分两类呢已经足够，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是关待论事呢，它可以再加一类分为三类。不可得因若分三，反之相违亦成三。那么就是说是，如果真正不可得因的话，不可得因的话如果从就是说此处的它这个相违，如果从它真正的这个相违的不可得因，从这个方观察的时候呢，因为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可得因，它的本体没办法得到，没办法得到的本体比如说在这个论事当中呢，就讲到了无有大富形象的集团上存在品质不限之故。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或者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就是说大富形象集团上就是说不存在品质，不存在品质不限之故。那么从这样一种这个不可得因当中讲的时候呢，不限之故这个方面就是可限不可得嘛，可限不可得，因为它没有限到的缘故。本来如果是有的话，可以限到，可以见到，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无有大富形象的集团上不存在品质。如果是不存在品质上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它真正论证的事物是没有的。就是只是论证它的这个集团的本身，我们说集团本身呢不存在品质，这个方面是从它的这个事物上面并没有证成什么。但是呢，如果从论事的侧面来讲啊，从论事的侧面来讲呢，可以说是关在这个论事呢，可以分成这个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论事就是无有大富形象集团上不存在品质不限之故，就论事上面可以这样安立，多加一个因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此处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也是这样可以的在观察论事的时候呢，可以分成三类，但是如果真的观察相属来讲的话，分两类。但是如果以论事上面再加一类，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不可得因呢，这个方面可以就是说是若分三呢，反之相违成三。就上次讲的时候呢，真因如果可以分成三类的话，那么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相违的因呢，也可以分成三类。那么前面呢讲的这个自性因果因这个方面讲的，然后呢再加上不可得因。这方面呢再加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不可得因呢，这个也是可以安立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做的观察抉择，今天讲的这个。